有过去在人的面前下跪的经验呢？男士是不是想起你求婚的时候很浪漫啊？不过你说现在不用下跪了，求婚用 WhatsApp 就可以了。不过 WhatsApp 有风险的，其实你有没有遇到就不是你跪求人了，是人在你面前下跪你求你帮助呢？有没有试过？我有两年在台北一间基督教的高校做工作，其中一年做教务长的工作。有一次一个南部上来的妈咪呢，一入我的办公室就跪在我面前，哇，都吓到我不知所措，真是下跪的。他下跪的原因就希望我可以改变我的决定，收他的女儿在南部上来。那时1990年还未有台湾大学的发展，所以大学的学位需求很多。当然我听他讲他的原因之后呢，都没有改变我的决定。不过我就打电话去有校问各个校长可不可以让这个女儿这个的学生入读他的学校。结果他的女儿有学位了。几年之后我都感谢他记得这件事，特登来到向我道谢。如果一个地位崇高的父亲能够放下身段，在公众的地方很多人看着的，在你面前下跪求你帮他做一件事，这个父亲应该是心里面极其的催逼，有他很想他就来病死的女儿得到医治。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挨老。今天福音的经课是讲一个这样的地位崇高的父亲去求耶稣医好他的就来病死的女儿。我们今年读的经课是马可福音，去年是读马太，明年是路加的，约翰就是分散每年都有的了。三年一个循环，在福音书的经课每年读一卷的。马可福音书很特别的，马可福音书可以说是三卷叫父类福音相似的 Synoptic Gospel，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很特别的，是最早成书的。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公元65年，很早成书的一卷的福音书。90%的内容的马可呢可以在马太找到的，50%的内容呢可以路加找到，即是说马太、路加是依据马可加上其他的资料写成他的福音。马可福音书的特性呢就是很多行动的，耶稣很多动作的，很短的篇幅讲到很多东西的，很有电影感觉的。我喜欢看马可，因为他有电影感觉，很多情节不多讲论，是描述耶稣很快就做很多事。刚才读的福音经课短短22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医好这个管会堂挨老的女，或更准确讲就是将个死了的女儿使她复生，在途中又医好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的病，血漏病。我们看看这个父亲。第一，我们了解这个父亲的工作是管会堂的。管会堂不是开门闩门打扫的会堂，管会堂不是的。管会堂是一个相当高崇高地位的工作，相当于今日在香港的犹太会堂那个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看着会堂的运作，他看守着会堂代表犹太人的传统，他很关注崇拜礼仪的运作是否正确。 我相信这个管会堂的艾老一定很关注耶稣兴起的一个宗教的运动，就在没多久，就在他附近的地方格拉森已经发生了一个很震撼性的事件。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用锁链锁住他都不能够控制他的人，耶稣将里面的污鬼赶出去，结果这群的鬼啊，将2000只猪冲落了山崖，浸死了。整个城市很震撼，他要耶稣即刻离开的地方，他很怕耶稣再搞事，因为不可以养猪的，猪是认为污秽的，犹太人很憎恶的。在这个经文的第一节讲到，他是五章二十一节是讲到是坐船又到过那边去呢，是讲紧格拉森，就是在艾老的会堂的附近，应该是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这个人被耶稣驱逐污鬼清醒过来之后呢，想跟随耶稣，耶稣叫他你不要跟随我了，你在你的住的地方，你宣扬我的工作，宣扬我的福音。所以他就在附近格拉森附近城镇就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艾老应该听见他的事迹，可能亲眼看过这个清醒过来的一个人。所以艾老一直都关注耶稣的这个是工作事工，因为他有个责任，他是管会堂的，他要秉持住犹太的传统，而当时犹太人呢是很排他耶稣基督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是当时犹太人所拒绝的，所以可以说作为犹太人的异经领袖，他能够公开跪在人的面前求耶稣帮忙，一个很大的决心，顶住好多人的反对，因为他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艾老父亲。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见一个生嚟盲眼的人，耶稣医好他之后，他父母都不敢公开支持耶稣，他说已经大了，你可以问他啦，谁开了眼睛我们都不知道的，他已经成人了，你问他啦，他自己必会答复的。为什么父母不肯支持他的仔呢？因为圣经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会堂。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所以当艾老管会堂这个人能够排除犹太人的意见，跪在那里公开求耶稣医好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决心，因为他很锡他的女儿，他怕他的女儿会离开他。我们看看做爸爸的艾老，我越来越发现呢，婚姻的成功与否呢，是跟是基本的生物学是分不开的。很多人结婚之后都没有认识到，原来他娶了一个女人，或者他嫁了一个男人，男人女人是基本生物学，是吗？但很多人不是很认识到的，他当这个是男人来处理他的配偶，他的太太，或者个太太呢当是女人来处理他的丈夫。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婚姻的夫妇的关系的时候，很特别提到做太太的要爱，要信服或者敬重你的丈夫，丈夫要爱你的太太，即是说呢，女生是需要关怀，情绪很敏锐，男人呢就很注重那种的荣誉感， Honor your husband， 男人要被信服被敬重。一个有了女儿的男人呢，他是他是认识两个女人，起码第一个就是他太太，因为爱跟他走向一起，第二个他女儿亦因为爱将他带到世界上。 所以一个父亲有女的爸爸呢，可以从一个他女儿的成长看到女人的成长，进而更好了解他的太太。耶稣后来称这个女儿为闺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闺女立时起来，他们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犹太人呢，到十二岁就是成人的了，女生十二岁半就可以配亲，许配一个家庭，跟着两年之内呢就会成亲了，就嫁出去了。这个女儿如果是独女的话呢，亦都是跟爸爸的关系很亲密的，因为这个女儿是从爸爸的身上学晓什么是男人，因为她很快就会跟一个男人，她的丈夫一起生活。这个是一生喜悦的男人，她的丈夫生活。这个闺女是极其幸福的，不但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能很多家庭因为她是管会堂的，捱到个女都要特别青睐，特别关注，很多家庭很想她自己的仔娶她为自己的太太，一个好的媳妇。这个闺女病了的时候，很多家庭不单捱到自己的家庭就很焦虑。这个闺女正命悬一线，多人的盼望，但是父亲捱到的盼望走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耶稣再不是单单捱到作为管会堂的犹太人领袖所关注宗教兴起的新兴运动一个的领袖一个主角，但是他很盼望他女儿的救星，因为他说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答应了他，很多人是跟着耶稣的后面看一看耶稣怎样医好这个是出名的闺女。在往艾努的家中的途中出现了一个女儿，一个孤单的女儿，生命坎坷的女儿。经文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在好些医生手下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一生所有积存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经文说有一个女人 generic term， 一个女人 generic 一个 term， 一个名词描述是一个女人，生物一个名词。因为父母不在场，又没有说明她有丈夫，有一个女人的称呼是上帝给她的身份，特别的身份，她是女儿，她是太太，她的父母是人的关系，但是女人这个名词是上帝给她的身份，但是因为这个身份令她有特别的痛楚，如果生为男人呢，就没有这种特别的血流的妇科病。他不单身体痛楚，而且他受欺骗，被他信赖赖以拯救他的医生欺骗，花尽所有的钱，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人是挤拥住耶稣基督，看艾老的掌上明珠如何被耶稣医好，因为艾老有社会地位，但这个妇人却花尽所有的病情每况愈下，没人同他申诉。艾老有女一出世，这个妇人的病就开始，艾老渐渐长大，越来越多人喜爱，但这个妇人的病越来越严重。艾老的女做得亭亭玉立，被人所关注，但是这个妇人因为病越来越严重而被人越来越排斥。因为根据当时的习俗，利未记十五章圣经所记载，有血流病的人呢是称为不洁的，他坐过的凳都是不洁的，他不可以入会堂崇拜， 亦都唔可以用圣殿嚟到献祭，系受社群所排拒嘅。当然呢啲嘅教导系帮助我哋去明白什么是圣洁，当时系咁规矩嘅。所以一个越嚟越受人欢迎，一个越嚟越受人排拒，被社会隔离。佢唯一嘅盼望亦都系耶稣基督。圣经记载第五章二十八节，佢听见耶稣嘅事，从后头来集在众人当中，摸耶稣嘅衣裳，意思讲我只摸佢衣裳就必痊愈。佢知道佢唔可以好似挨到个女一样，系盼望耶稣可以按手自己嘅身上，因为根本人太多啦，埋唔到身。佢谂只要我摸佢嘅衣裳就可以啦。佢拼命挤入人群当中，要摸耶稣衣裳嘅碎子，立时血流嘅源头就干咗啦。佢感觉到十二年嘅病突然间就好快。耶稣当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当中转过嚟问：边个摸我衣裳？门徒就好诧异耶稣咁问，对耶稣讲：咁多人逼住你，拥挤你，仲讲边个摸我？耶稣知唔知道边个摸佢衣裳呢？三十二节讲，耶稣周围观看，要见作者是个女人，耶稣知道，但耶稣要逼佢出嚟公开承认。点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嘅。第一，耶稣想呢个被医治得医治女人明白，系佢对耶稣嘅信心，唔系耶稣衣裳本身嗰件衫有咩能力医好佢。我哋唔系追求上帝嘅权能，乃系追求有权能的上帝。他要分清楚，不是那件衫医好你，而是你对上帝的信心医好你。我们追求的不是能够医治我们病的上帝的能力，而是医治有能力的上帝。第二，耶稣想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他公开称他为女儿，想他知道艾老如何爱他患重病的女儿，上帝耶稣一样爱他患了十年越来越差的血流病的这个妇人。你是我的女儿，不是一个单单的女人。第三，让他公开承认，因为公开承认得到医治，就可以公开被社会接纳。因为当时他仍然是不可以去会堂敬拜，不可以去圣殿献祭，是被人隔离的，十二年个个都认识他的情况了。但公开宣告之后，你的信救了你，就比较公开一个被接纳的身份，又可以重归入社群，可以入会堂敬拜，可以入圣殿来到献祭。第四，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同时耶稣让挨老明白坚固的信心。当耶稣关心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的心没有忘记挨老。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这个刚刚耶稣跟这个妇人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即刻有人在家里说：哎呀，太迟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烦先生了。挨老听到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惧怕，即时牢牢地抓住他。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妇人因为信得到医治，你的女儿虽然死了，你如果同样相信，也可以使他复生。艾老怕什么呢？他怕失了他的爱女。回到家中的时候，女儿已经不能够呼吸了，女儿的手脚已经冰冷了。死亡是令人惧怕，因为他夺去 我们所爱的人。这一刻艾老的情绪又焦灼，好焦急，求耶稣快点来家，按手在女儿身上医好她的病，转为惧怕。耶稣即刻看到她的情绪的改变，即刻耶稣有反应，立即将所有跟随的人回绝，你不要跟着我了，只是带三个门徒，雅各、约翰、彼得，其他门徒都留下，全部人不准跟着你。这三个门徒和耶稣陪着惧怕揸住的捉住的艾老父亲，疾步奔向他的家去拯救他的女儿。耶稣何其的关，何其的那种温柔体贴，你看到吗？耶稣没有斥责艾老惧怕，他只是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立时将所有的人都拒绝，不准跟你，陪着充满惧怕的爸爸步向，疾步步向他的家，因为他爸爸这一刻需要消化他的女儿离世的消息，也都陪着他。这三个门徒陪着耶稣，陪着爸爸，这个路程我不知道多遥远，但是这个路程艾老并不孤单，耶稣同行陪着他，最后使个女死而复活。上个礼拜我是应邀到厦门一个教会讲道，崇拜完了之后，一个太太就饮泣，希望我可以为她祷告。她是第一次去到教会来到聚会，因为那天她很悲伤，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悲伤，又很怕。我想起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个朋友，我就上来听你讲道。原来她一个月前，她的先生，她的弟弟，她的舅父，在一次的车祸里面离开了。她感到很悲伤，没试过不悲伤的，又很怕，她在哭。她很快就要离开厦门，回到她老家，那里有两个小朋友，但她很怕面对，她觉得不是很痛爱她的家公家婆，面对新的陌生的将来，她很害怕。当时我听完之后，捉住她的手半分钟，我讲不出说话，我真的无言以对，我只能够跟她说，我说圣经说我流泪你用皮袋装，上帝知道我难过，上帝要让我们难过，你不要压抑，上帝要接收了属于他的子民的灵魂，你的先生已经安息在主的怀中，最重要 你回到你家乡找到教会聚会，你需要教会的支援，我们几个人为着他来祷告，将他交给上帝。我是很想感受他的悲伤和他的惧怕陪着他，但我要回来香港。耶稣陪着艾老到了他家，看见人对死亡真的显得无助，他们在那里乱叫，又喊又叫，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就笑耶稣，嗤笑他，耶稣就说赶出去，带着父母和三个门徒入到孩子所在之处，所以见到他很大，是大宅来的，就拉着他孩子的手对他说大理大古米，即是讲阿兰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就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耶稣使死去的闺女复活过来。艾老面对女儿的死亡，他很惧怕，亦都陪着他走， 陪着他的血，他感受他的惧怕，最后使他的死去的女得到复生。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因为关系的死亡使我们变得惧怕。最近收到一封的电邮，一个信徒给我的电邮，我征求他同意跟大家分享。他说，牧师一个问题，想知道你的看法。自从经过苦难之后，我发现自己一个人生的时钟快了很多，总觉得自己很快离开世界，不敢慢下来。最严重的就是我觉得很多要用时间处理的事情呢，我看来很灰的，包括建立关系、培养兴趣、重新起步的难处，就是要重新相信生命可以再回来。是不是真的呢，牧师？还有本钱再输吗？论感情、输感情、输失败，突然对很多际遇有很多的unknown，究竟约伯是如何重新开始呢？我很感谢他对我这么坦白，讲出这么多年隐伏的心中的一些事。十年感情的夭折，突然间就快五年了，仍然是惧怕，不敢跟人建立关系，怕如果花时间建立的关系，花时间做的事，亦都可能一朝突然间想不到的时候失去的。我回信说，我想你的伤痛还未完全的痊愈，求上帝医治你。关系就好像人，关系死了的时候，人死了的时候就要埋葬，埋葬他，重新开始。今天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惧怕呢？你心中的深处有没有令你恐惧呢？耶稣今天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陪着我们走，他医治我们，他使我们经历生生。我女儿病重了，是今天的题目。究竟哪个是这个女儿呢？当群众拥挤耶稣的时候，当群众跟随艾老和耶稣走向艾老的大宅，这个女儿在人心目中毫无疑问、毫无怨念，就是卧病的闺女。耶稣要医好这个十二岁的闺女。这个女儿为父母所疼爱，为众多家庭所关注，赏识欲收为媳妇的女孩，她是众人心中的女儿。她的病牵动不少的家庭，她是众人的焦点。用今天的情况来类比，这个闺女是父亲，因为父亲是管会堂的，她成为媒体谈论的对象。哪个人希望收为媳妇？哪个男孩可能是白马王子？传媒会时时的讨论，因为家庭的背景，他自幼就站在不一样的起跑点，他是城中的名媛，连病重都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也许这个闺女已经被媒体看为这个城市的女儿了，但耶稣眼中被人忽略，被患疾折磨十二年之久的，而且越来越差，花尽所有的财富，病越来越重的妇人，亦都是上帝的女儿。虽然没有人访问过她，她没有新闻价值，她不曾出现在媒体的里面，但耶稣对一个可怜的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闺女是上帝的女儿，所以耶稣要去医好她。血流病的妇人就是上帝的女儿，所以在途中耶稣停下来医好她。所有需要帮忙的人都是上帝所疼爱的女儿儿子。那些被社会遗忘的人，承受人生诸般苦难的人， 上主怜爱他们，犹如怜爱自己的儿女。我们都要关心他们。今天谁是上帝的女儿呢？边个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呢？群众拥挤耶稣，群众当中可有有病的人呢？心灵有重担的人呢？我相信有的，但唯有这个妇人得到医治。这班群众这么接近耶稣，挨近他身体，好接近耶稣，但他们失之交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期望得到医治。唯有心中渴想痊愈的人，好想触摸耶稣的人，好想经历神的能力的人，才得到痊愈。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只要你有信心，亦即自己身体灵魂的需要同样可得到医治的。八福第一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福就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上主的面前虚心，知道亏欠，进而有属灵的觉醒，为自己的灵魂的缺陷来哀恸，这个蒙福的起始点。有多大的器皿就能够承载多大的恩典，有多大的器皿就能够承载多大的恩典。众人拥挤他，唯独他触摸，因为他感到他自己的需要，信靠上帝就经历神的能力得到痊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女儿，你的病痊愈了。这个妇人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只要触摸主我就得到医治。不要怕，只要信。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